你要从无始，把这个修行的时候呢，把无始劫来的这个习性改变过来。好，例如我有嗔心的习性，我要改善我的嗔心习性，这可不是说改就改的，要必须一再的善知识提醒，然后从你的身口上面改变，再从你的心里面改变，常常学习佛法，修持悲观，这样慢慢的日积月累。我们现在不是在断烦恼，我们根没那么利，我们是在磨烦恼，哦，对不对？永心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断烦恼，我们根性很差，我们是慢慢磨，把它磨成粉末。烦恼就像这个大石头一样，你不是这样慢慢，你不是拿了利刀立刻一剖就开，里面现出里面的玉，常住真心性净明体，不是这样，你是要拿这个磨啊，慢慢磨，慢慢磨，慢慢磨，啊，用水磨啊，加工，啊，在磨的时候呢，还要一直加水，如果不加水的话，越磨越下去，这个石头法还会裂开，还会炸开。有看过人家磨玉吗？不知道。哦，我有看过。他磨那个玉石，就是一边加水一边磨，一边磨。那我说不加水会有什么情况？他说不加水呢，第一个磨刀的刀会越来越热，最后会氧化会钝。另外呢，那石头呢，也会温度越来越高，最后会裂开。那玉质就会不好，因为会伤到玉，所以我们一边在磨烦恼呢，还要一边慢慢调伏。当你用功太强的时候呢，啊，用点法水啊，让你心静下来，滋润滋润，然后再开始磨，这样慢慢磨。但是在佛那个时候不是这样，佛只要一说法，顿断烦恼，有的立刻一证，证出果、二果、三果，证了出果以后，七天，有人七天就证阿罗汉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那我们根性太钝，老师，我们是磨烦恼。他说五道十，这是波浪五道，十禅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这边有讲啊，最后一行看到没有，无惭无愧，哎，这是中随烦恼还是小随烦恼？中随。三极四恼，五毁六眠，七吊举，八昏沉，九愤十缚，这称为十禅。这个极跟度啊，我们通常嫉妒、嫉妒、嫉妒两个一起说，其实极跟度是不同的哦。累了，极跟度是不同的。这个脑跟粪是不同的。脑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？脑就是心里面气恼，但是没表现在脸上。愤呢，愤恨不平，表现在脸上、身体、语言、动作上。那我刚来的时候，这火车一直误点，然后坐计程车又一直红灯。我想今天真是业障，心就很急，我这个人很急的。那就起了恼心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不是不能表现出来啊？表现出来就是说你没修行。这个就再来悔和眠、吊举、昏沉，这我们都讲过了哦。凡龙，在这个慧灵的一切经义他讲，凡就是龙。那凡龙意思指的是你的这个心呐， 被这些烦恼所覆盖、所关起来了，称为樊笼。所以说，你这个永处于樊笼啊，何时解脱呢？然十界众生，缘何故生？性空故灭。然十界者，缘何故生？性空故灭。体解生灭，即无嫌恨。恨风不起，罪火不燃。火不炽燃，心得清凉，无诸热恼。以无热恼故，名为净心。这个发真超上上面是讲十戒是什么呢？十法戒。那这十法戒都是善恶因缘和合，和合故啊。像这个诸佛呢，修六度万行圆满所成啊，是这样。这讲的发真超的和这个净心戒观法文，他说十戒者缘和故生，性空故灭。啊，因缘和合的时候，就是十戒十法戒成就。但是它的总体呢，是空性啊，性空的。而因缘散的时候呢，它这个就离散开去。就灭，所以你了解这个生灭之法是无常的，那烦恼也是生灭之法，烦恼有起的时候，有落的时候，你能体会到这个，你就能够心能平等，无邪恨，愤恨，恨风不起啊。那一切都是性空，一切都是缘起。烦恼呢，有起有落，有生有灭。啊，有生有灭，有起的时候就有灭的时候。不过就是你在起的时候，你能够察觉，这就很难。在天台宗里面有察觉烦恼的方法，当然这个是观心法门，这称为四门推简。四门，一二三四的四门呢，门户的门，推呢，推动的推，简呢，简别的简。第一个称为畏念，第二个称为起念，第三个称为这个念，应该是正在念中。第四个是念疑，你这样子来观察你的心。在你这个还没起烦恼的时候，这个烦恼在你的心里头还没起念，但是会有一些征兆发出来。但是你不知道那怎么回事，这时候要开始注意，这叫畏念。那起念的时候呢，你这个烦恼心已经有点冒出头了，乃至于烦恼呢开始茁壮，是成型了啊，最后烦恼消减了灭，这个结束，分为这四个，你这样子。静坐的时候你这样子观察，乃至于动中的时候你要这样观察，这是讲到心里面烦恼的问题啊。哦，所以你能体解这个生灭烦恼的，它是生灭之法，无常，无常故，故空，所以就可以无嫌恨，恨风不起，罪火不燃，火不炽燃，心得清凉，无诸热恼，无热恼了，然后就可以静心。那么在发生超里面有解释，还有举出例子，佛以前是释迦佛，以前是做忍辱仙人的时候， 割力王割截身体的故事，这个大家很清楚，不再说。这个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四门推荐修行这个问题，但是呢，平常人要发觉是千难万难，乃至于说你有一点修行气氛，你也不容易知道。这个我们修行啊，一定要依着有次序次第这样进行啊。像我们在读瑜伽师地论，瑜伽师地论讲到现在，我们知道很多修行的方式、法门乃至预备准备工作，但是能知要能行啊，知道了并不代表你做到了，你做到了并不代表你证到了，这都是不同的。有的是你勉，我们在凡夫地都是勉力而行啊。什么是勉力而行？对对对，没有错。其实你内心是不是真的清净了？是不是断烦恼？不是，是因为你知道你有这个正知见，你逆反着心里的想法，我就是不能这样去做，我不能随顺我的烦恼习性，我要反着它，然后我要修行。这叫逆生死流，那我们这样才能成贤成圣，不然你顺生死流很难修行啊，不是很难修行，没办法修行。再讲五分钟，我们讲寄送。以出家来说好了，我并不是因为我出家人我赞叹出家。我出家到现在，我真的觉得在现今这个社会，你只有出家有比较多的修行机会，你在家第一个你会面临的经济生活的问题，你一定要去工作，而且你不能说哦不跟人群接触，但一跟人群接触，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，轻节轻重而已，那你就没办法。有时候一些送往迎来啊，或是一些丧葬喜庆啊，你都得去参加，因为这是人情世故，修行是不讲人情的。所以在这些重重戏服之下，你所学习到的佛法，老实讲，就是种种善根。我说实话，实际话就是这样。你不要说那种说在家修行也可以证三果，那是在佛那个时代可以啊，在现在很难呢。而且再说正三果的又不是你，你只是顺着别人的话尾这样说，很多高慢的居士就是这样。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居士听我讲课，课后来跟我讨论，讨论之后变成辩论，他就直接拿《维摩诘经》来问我。他说这个在家居士可以成为维摩诘居士这样啊，有修有证啊，乃至于维摩诘居士还呵斥声闻比丘。我说你是维摩诘居士吗？你是不是吗？你做得到像维摩诘居士这样子吗？你维摩诘经有没有好好读？他在家修梵行，你有没有太太？乃至于说他修梵行除了不邪淫还不自淫， 你做得到吗？维摩诘居士就只有那一个啊，你以为每个人都是吗？学者读读书、写写论文、做做研究，就是维摩诘居士了吗？断烦恼了没呀、啊？这居士被我说的勃然大怒，但是又一时语塞。当然，我现在不会再这样讲了。啊，出家那么久，但是这基本的信念在心中还是没有变过。你在家要修行，除非你是大毅力的、大根性的这个居士的众生的根性，不然很困难，很困难，非常困难，难以复加。你出家还有比较多的修行机会，所以我鼓励赞叹出家这个事。但是出家你也是要很努力的修行啊。如果说你把出家就是哦，我上上早晚殿，平常做做佛事，这叫接引众生，这叫修行的话，那可是大错特错。啊，我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看偈颂，我把这偈颂给大家念一次。愚人贪美食，增恶腹内食，见生尽黯然，薄见老病死，毁誉同享生，嗔喜更护起，取向心高下，不是平等理。吃货浊音声，凡夫共如是，死生粪与食，今闻浅相比，耳背虚声狂，神仙堕癌死，智者解真空，视听不相似。我们先看前两句，愚人贪美食，增恶腹内食。愚痴的人贪爱美食，爱饮爱食。但是呢，你所追求的那个美食的感觉啊，在你的口中，也只不过是那几分钟而已。吞下去以后，过了两三个钟头，化成，不要形容的太仔细哦，化成排泄物，这就是你美食化成的。你要是能够把一盘美食和一盘排泄物这样拿来相对比较，你这个对于美食的这个贪欲心你会降低，乃至于说你这个吃一吃饭，当然我们大家我不晓得用餐的习惯是什么，当然是一口饭一口菜，在口中嚼个20几下，或是10几下，然后感觉到那个口中的这个食物的味觉，然后就吞下去，对不对？当你要吞未吞之际，你这时候先吐出来，你观察这个相看一看。这个食团食糜的相呢，这个糜啊，糜烂的糜，就是一团白乎乎黏乎乎的啊，饭和菜啊，如果在吃荤的居士，还有肉啊，通通混杂在一起，然后还有混合着你的唾液啊，然后就这样子一团。那这一团食糜呢，就是即将从你的这个咽喉下去到了食道，食道通到胃，然后在胃部呢有这个胃酸，然后这消化液来消化，有胃的绒毛来消化，这就是这个食团。 那你看到这个石团，你还能不能够再把它重新吞下去呢？我想99%的人可能没办法，觉得又脏又恶。你要做如是观想。乃至于刚才我说的，这个你的排泄物呢，大小便能够盛一盘子，和这个美食呢，来做个对照，你能不能这样做呢？如果说你连这样做你做不到，你讲那些高深妙理啊，我们讲的是实际的修行法门，这修不进关。你讲那些高深妙理，说在家居士证三果啊？你以为三果那么容易吗？三果断了见惑，失惑还断了很多，是断了。然后证三果以后，立刻往生，死后之后往生，往生到哪里？哪一天？色界天上去，有那么容易呀？乃至于说你坐禅，坐到初禅的时候，未到地定和初禅之间，你会发神通。发神通境界，你有没有得过？乃至于禅定最基础的清安乐，你都没有得，未有得啊！你就说在家居士证三果，真是大妄语啊！你讲话不负责任，还评议生事，说这个教导出家人该如何如何，很多居士这样子啊。这个愚人贪美食，憎恶缚内食，这修行的事情是见即履即啊，不是看看书。这个我会跟你讲讲课，这就修行了吗？妙净长老告诉我们，你要修行，修止观有成就，一天最少8小时，最基本，一炷香2个钟头。你在这2个钟头之内，又是腿痛，又是肚子疼，又是脑筋痛，到最后你的全身都在痛，心都在纠结。这是修行啊，你能不能体会？然后就立刻说，在家居士可以证三果，那么容易啊！我可以做维摩诘居士啊。那这你要做之前，先来短期出家体验3个月，来试试看。在家是，尤其在现在的社会，你要在家修行很困难呐。那出家有些机会啊。发真钞上面是这样讲，546页下栏第四行，他说愚人下呢，是讲什么呢？这是愚人贪美食这个以下，还是说？没有智慧的原因呢，所以对于食物生起贪心。但是呢，他也没有想到这个食物呢，最后会生成屎尿粪便，鱼屎增恶啊，盖不思食啊，是因食而化。但是有智慧的人不是这样，智者不然，观食生厌。故大集经这上面讲，若得食时，应观事实如死食虫。那你得到乳酪的时候，或是花生酱啊、橘子酱啊、草莓酱啊，还有什么果酱一大堆的，看到这些果酱乳酪，你就是要这样想，要当做脓血啊。这个乳酪是怎样来的？ 这乳酪是由牛乳来的，和牛乳来提炼，对不对？牛乳然后再提炼变成酪。这牛的牛乳，这乳是怎么来的？牛吃草，草化成乳跟血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啊，这个得乳酪或种种酱啊，做脓血等享，你这样的那个对于食物贪爱啊，调伏，渐生尽黯然，薄见老病死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发真钞讲，为世人渐生者，则起爱见；老病死者，则起薄思。这是至愚之人呐、啊！看见生者，乃至于这个美女俊男，生起黯然心。但是呢，美女俊男老了之后，却又嫌弃他，怎么会老成这番模样？这不是愚痴吗？这个现在的很多以前的老公公、老婆婆，年轻的时候也是美女俊男呢、啊。那你就喜欢他年轻的时候，老年的时候不喜欢，这人的愚痴就无以复加，这不是很颠倒？那你如果是真的喜欢，那他年轻到老你都喜欢，他是喜欢年轻的，不喜欢老的。这发真钞上说的，薄见老病死啊。好，还有10分钟就到点了，我们先讲到这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那下次记得提醒我，讲到这薄见老病死这边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，我讲一段这个，我读《佛祖统记》啊，里面讲到我们天台宗的高僧的这个一些传记，我读的后观想，我读这个《佛祖统记》上面有讲的这个《佛祖统记》呢。这本书啊，它是天台宋朝的智盘大师所写的，啊，在《大正藏》第49册，这里面呢，是记载天台宗的高僧。那么我读了之后呢，我们且不管他过去，他这个在宋朝的时候，他是三家或是派或是三外派哪一家？但是他们我读了这里面的他们的这个修学历程，很奇怪，都很一致，都是先出家，后受戒，然后学戒5年，再学经论，之后。修学止观法门、忏法，然后拜忏、修行。有的对于弘扬经论有成就，有的止观坐禅有成就，但是这都是一个通则：出家、学戒，啊，戒律精通，对对对。戒律学不论止持、坐持都很精通之后，乃至于视为生活日常的日常生活一部分，然后再学经论，再学止观。但是我们现在佛教徒是不是这样子，按照这样学习呢？乃至出家的佛教徒是不是这样，都次序颠倒？都次序颠倒，还有的邪知邪见，那戒律不合时宜的改一改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这样子对吗？我最后再讲一句话：我们要是不是依着佛的圣言量来修行啊，或是你相信佛所说的这个圣教量。 你自己要自出机书，别出心裁啊。你修行没有成就啊，修行你没有成就啊。我这话就讲到这里了。